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我们这几天呢看了一下，有好多消息，我都分了几类的消息。那么当然呢，原来以为比较着急的消息呢，就是这个伊朗会对这个以色列进行报复，但是等了好多天了，等到今天了，那这个还没有看见有这个大的动作，说不定会有动作。那个动作呢，我估计很多是一个象征性的，发一些无人飞机啊，一些巡航导弹去打击以色列本土的一些目标。那么伊朗呢，他肯定想做，但是呢，这样做了，第一个效果不明显，第二个呢，会惹起以色列的下一次的这个进攻，所以呢，这一点呢，估计伊朗方面呢也举棋不定。那么世界各国呢，都对这个事情呢，都说伊朗你不要报复了啊，这个哈马斯的领导人给打死就打死了，这个事情你这个口气就咽下去了。那么加上你的现在这个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对以色列还在不断的发动火箭的攻击，以色列呢现在他还挺焦头烂额，他要集中精力在哈马斯结束以后他要打这个真主党，所以伊朗呢你就不要搅在里面了。但是这个伊朗的这个整个的战略的决定呢，很大的权还在他的宗教领袖哈梅内伊的手上。哈梅内伊呢那是信誓旦旦一定要报复的，所以这个事情呢会怎么样发展，那么我们就放在一边，因为到现在为止没有看见真正的大动啊，所以呢先放一放。那么这几天的消息呢有几条的，一条呢就是这个孟加拉国的这个总理跑到了印度，那么印度方面呢好像说是不愿意他待，那个说你这个在国内呢你是镇压了老百姓，所以呢你在印度呢我们不欢迎你。据说这个孟加拉的这个总理啊，当了16、7年的总理不下台的这个老太太呢，她就申请到英国去庇护，英国呢立马就拒绝了，说你没有资格庇护，因为你屠杀本国的人。所以这个人呢好像有一个孩子是在美国，想来美国，美国呢拒绝了他的签证，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人呢他现在面临的可能会被送回孟加拉，因为他在示威的过程里面他镇压了这个孟加拉的老百姓，所以呢估计呢麻烦很大。孟加拉呢继续在这个改革当中啊，所以这个呢是第二个的消息，当然这个消息也不构成一个我们要讲故事的这个焦点。那么当然第三个呢就是关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8天9天的这场大战。那么这场战争呢越打呢就越蹊跷啊，所以呢我今天呢还是想这个俄乌的这场战争呢就来讲一讲。因为到了8月10几号了，都快到8月中旬了，这个从6号开始乌克兰打进俄罗斯这件事情呢，现在这场战争到底怎么回事呢，这张图啊在我们的面前呢就慢慢清楚了。以前呢我们是不太清楚啊这张战争的图是怎么打的。这个因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这场战争呢，从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那个最初的闪电效应呢就一下就过了，然后打了这个900天的就是让人昏昏入睡的这场战争，也就是大家在战场上你进不了我退不了。俄罗斯呢是通过几步来要把这个乌克兰的东部地区情这个吞下去，他最早是2014年还在冬季奥运会的时候，俄罗斯呢当时就发动了一个突袭，派军队呢就把克里米亚占领了，那个当时乌克兰都还没有来得及还手，俄罗斯已经占了。俄罗斯那次呢是个闪电的过程，并且打的时候正在开奥运会的时候，我刚当时看见乌克兰参加奥运会的队员都已经是拒绝去参加了，因为祖国遭到侵略。然后俄罗斯下一步呢就去让这个俄罗斯人占多数的乌克兰东部的4个州其中的2个搞了一次公民的投票，这个公民投票一个是在这个顿涅茨克州，一个在卢甘斯克州，就搞公投。公投以后呢那个居民里面的俄罗斯人就投票支持归顺俄罗斯，就便利了两个 奇怪的共和国，就是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共和国全世界都不承认的。那个俄罗斯呢就说啊，那就行了，这两个国家就是俄罗斯的。然后呢在发动了对俄乌战争以后呢，又去这个煽动这个另外的两个州，一个赫尔松州，一个是扎波罗日州，这两个州也搞了一次公投，这样四个州就归顺俄罗斯。这样呢俄罗斯呢就派兵进入了这四个州，大概有1200平方公里的土地，就俄罗斯等于说把这块地呢就从乌克兰的手上叫强夺过去，这就是战争的开始嘛。那么当然俄罗斯发动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他没有提这件事情，他提的说乌克兰呢是北越有可能东进，并且呢乌克兰境内呢有纳粹力量，是用这个东西要非军事化，用这个力量打进乌克兰的。乌克兰呢以前这个整个的过程呢它也比较的困难，因为乌克兰呢就一直没有跟上它的旁边那些邻国，什么罗马尼亚、波兰那些国家很早就申请加入欧盟或者加入这个北约，乌克兰一直呢都犹豫。因为乌克兰的有几任的这个共和国的领导在独立以后啊，1991年以后都是亲苏的，那当中的这些反苏的那基本上呢都没有能够持久。那么倒来倒去，乌克兰呢一直是存在在俄罗斯的影响里面，但乌克兰的民心是不愿意跟俄罗斯的，因为俄罗斯是一个历史上的侵略者，所以呢这样呢就留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隙。所以俄罗斯发动战争就是把乌克兰呢这个泽连斯基的政权要把它打垮，然后扶植一个亲俄罗斯的政权，让这个政权呢就跟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顿巴斯地区的四个州一样就加入俄罗斯，等于俄罗斯就把乌克兰呢就吞并了，也把乌克兰作为自己一个傀儡，作为他的一条这个和北约之间的缓冲的防线。那么要是不行的话，俄罗斯呢还会再进一步的向原来东欧的各个国家施行类似的这个做法。那这就是俄罗斯的一盘棋了。那么但这盘棋打仗的时候，俄罗斯想是一下就能够打下来的，没有想到就打不下来。这个事情呢就的特别军事行动本来是闪电战，打到现在已经902天了，打到有这么多天了一点结束都没有，就是这个闪电战打成了持久战。这场战争呢打的呢就昏昏欲睡，大家呢就看都没什么看的。在前面一段时间，这个有一年多时间，我真是没有什么东西给大家讲，因为两方面都是一点一点的进攻，一点一点的溃退。乌克兰打不过去，俄罗斯打不过来。俄罗斯的进呢以公里为数字，大概进了1公里2公里，就是这么打。慢慢的俄罗斯呢在今年的夏季攻势呢还占了一点便宜，多搞了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就是在这个东部的四周的边上要蚕食乌克兰，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吧。所以呢当时很多人都说啊，俄乌冲突没有办法在战场上得到解决，那么希望大家呢就要谈。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一直搞到8月6号。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8月6号啊，俄罗斯的习惯就是我40-50万大军压在这个东部的四个州和东部的伪军，东部各个省都有这个所谓自己的国防军，就是俄罗斯的伪军，就等于这个抗日战争时候的伪军狗腿子一样。就俄罗斯呢有大兵压在这个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这个赫尔松四个州，那么州里面呢也组织了一些亲俄罗斯的这个武装力量，就是俄罗斯主力部队和伪军加在一起就控制这个地方。那么一直过来呢，就俄罗斯就是盯着这条战线打，本来想搞南部的这个奥德萨，但是呢搞不动。那么并且呢克里米亚的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呢基本上全给乌克兰打出去了，现在都不敢停在这个萨巴斯托波，就只能退回亚速海的俄罗斯的本土的港口，那么等于黑海舰队呢也就在黑海呢就不存在了，或者是没有什么力量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集中就在这个东部的前线和乌克兰军队去打。 那么本来是这样的，没有想到乌克兰有什么办法。我在十天以前也都觉得乌克兰呢大概就这么硬抗下去，看看 F-16 战机给到乌克兰手上有没有什么转势，但是呢没有看见。哎，没有想到8月6号，这个当时就看见网上陆陆续续的传出了乌克兰军队去袭击俄罗斯西部边界的库尔斯克地区的消息。这个消息我是8月6号第一次看见的，我没有太重视，我觉得这是骚扰，越境骚扰。乌克兰方面一句话都没有讲啊，完全沉默。俄罗斯方面呢就轻描淡写。那么那个时候第一次讲话就是俄罗斯的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就表示了，说乌克兰军队在6号对库尔斯克州发动进攻，大约有1000多名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参加了这个行动。那么这个区区1000人的小股部队，那对俄罗斯能够掀起什么大浪呢？我们这些不是在战场上的人，我们并不了解，以为俄罗斯到处都是军队。其实俄罗斯号称200万人的军队，他已经把能打仗的主力他都集中在乌克兰东部，在那边打，那边就压了俄罗斯的40-50万人压在这里。俄罗斯的其他的地方的部队呢是非常稀少的，因为一个国家不能每一个地方都派很多的部队，部队呢要打仗就全部拉到前线了，那么留下来的一点部队呢那就放在自己的核心区啊，比方说保护莫斯科，保护列宁格勒，就是等等。那么其他的俄罗斯在整广大的中部地区呢，俄罗斯基本上没有军队，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可能打仗。所以俄罗斯真正有军队两个地方，一个在高加索地区他有一定的军队，因为那边有很多人反对俄罗斯，还有就在远东啊，就是一直到西伯利亚到中国这个边境，俄罗斯远东军区有很多部队，因为俄罗斯在中俄边境上那他是军队很足的。你别看俄罗斯跟中国老是讲团结，俄罗斯老是防一手的，所以在远东军区俄罗斯军队的编制还是有人，所以呢剩下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所以俄罗斯实际上库尔斯克出现这个骚动，乌克兰军队打进来，俄罗斯呢这个本地就靠本地的库尔斯克的这些防护部队去抵抗，但这些部队它根本不是一个作战部队，就这些部队根本就不会打仗。所以呢加上俄罗斯呢也没有搞清楚乌克兰有多少人进来，所以呢也就是小毛贼几个嘛，我们就对付一下。那我们讲这是8月6号的消息。到了8月9号，俄罗斯的国家反恐委员会呢就宣布要撤老百姓了。那天8月6、9号那天我觉得有点奇怪啊，这个9号这一天他还不是俄罗斯内务部宣布的，他是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他宣布的，他就把乌克兰这支正规部队当作恐怖主义部队来看，这个本身呢就是站位就错。为什么呢？因为你是跟一个国家在打仗，你应该是国防部说了算。现在的俄罗斯呢就不承认乌克兰是一支正规的军队，就用反恐委员会来搞这场战争，所以俄罗斯呢现在就有点在指挥上是乱七八糟，他的国防军的指挥力量要在克格勃的下面，也叫情报单位、反恐单位来控制，所以这就是俄罗斯现在这个乱象。俄罗斯呢就说这个反恐委员会宣布这个8月9号在3个州要撤离人，一个州就等于一个省嘛，一个就是现在挨打的库尔斯克州旁边的啊，这个别尔哥罗德州。别尔哥罗德州很重要，因为别尔哥罗州是俄罗斯打乌克兰的这个哈尔科夫的这个前线呢、啊。那么现在别尔哥罗德州也要撤老百姓，布良斯克州也要撤老百姓，这样就3个州一口气撤了12-13万人，撤到哪去呢？他们都属于中央联邦政府的管辖地，从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布良斯克就撤到莫斯科，所以莫斯科现在几万难民就进了莫斯科，现在搞些帐篷让他们住。那么这件事情到8月9号就知道这个事不是小事了，到8月10号，我就讲过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里面第一次承认乌克兰正在对俄罗斯的边境发动这个进攻。那么这个到8月9号觉得事情搞大了，我前天给大家做节目是8月12号俄罗斯开了一个紧急的会议， 普京铁青个脸，要这个库尔斯克的州长在视频上去汇报，并且呢，那个州长讲来了多少人，打了多少地方。普京打断的话，你不要讲，你直接讲你们怎么本地这个经济怎么维持，就不要让他讲。所以呢，这个就那么，并且库尔斯克按照那个州长那这个8月12号的讲法。州长就说了，乌克兰军队控制了库尔斯克地区的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什么概念呢？俺们打了900天的战争，占领了乌克兰1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乌克兰打了8天的战争，是控制了俄罗斯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一比较起来，俄罗斯你真是不经打，你那么大的兵力死了那么多人，一共有30-40万人的伤亡，才拿到1200平方公里的土地，控制4个州。乌克兰呢，这8天之内就控制了这个库尔斯克州，这个很丢人呐、啊。那么当时12号说有28个这个城镇被这个乌克兰军队控制，这是当时的讲法。到后来呢，到13号有说40个，到今天我看有说70个被控制，也就是乌克兰军队在俄罗斯好像没有遇到抵抗，势如破竹，就在往里面进。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讲讲俄乌的这场新战争，就是库尔斯克的这场战争。这个打仗啊，大家俄罗斯其实是一直在讲，但是讲不清楚。那么到底有多少乌克兰军队在战场里面呢？先说1000个人，8月6号，然后呢跟着8月9号说3000人，到12号说7000人，后来呢干脆美国新闻机构报说有10000人，那么今天呢俄罗斯方面宣布呢说有12000人，那就是一大堆人进来了，这是5个旅的兵力就进来了。那么显然这次不是一次这个临时起意的战术突袭，像他们俄罗斯早期说的那就是来惹我一下，一个毛贼，不是这样，是乌方经过精心策划的一个战役级别的一个军事行动，完全是一个大仗。在俄罗斯呢这个就很难说了，那么怎么办呢？就毛贼搞进来了，原来根本不是毛贼打仗，是军团级的大战，这怎么办呢？所以呢很被动，这个搞到俄罗斯自己的媒体呢口诛笔伐，国际上冷嘲热讽，俄罗斯方面呢这个军方啊不断撒谎，哎呀没有损失多少，没有损失多少。后来看见乌克兰拍的照片，俄罗斯的俘虏啊一车一车的绑着眼睛运回乌克兰，并且乌克兰这个俘虏多到乌克兰都应付不了，因为2-3千俄罗斯的军人投降，这个已经没办法圆这个谎了。那么所以呢批判声呢就非常的大。那么大家说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是不是开始啊他就撒谎呢？他说只有1000人呢，我看呢也不太像撒谎，主要呢他手头没有情报，那这个是我觉得的。因为大家都在骂那个乌克兰打进俄罗斯，他是完全是很清楚打哪，所以他伤亡很少，打得很快，那个乌克兰军队并且呢在打进俄罗斯以后不破坏城市，不像俄罗斯军队打乌克兰把城市打得一片焦土。乌克兰军队这次大家进去看，乌克兰军队不打平民，这个不烧建筑，只打军事要点，并且呢是用海马斯作为强力的武器袭击了库尔斯克地区的几个俄罗斯的军队的指挥所，营级的指挥所一共是3个啊，那个挺侮辱性的了。因为不是在乌克兰前线上占领的俄罗斯指挥所，是在俄罗斯的本土的库尔斯克州占领了3个指挥所，把它全部都破坏了。那么并且呢把俄罗斯的旗降下来，挂上乌克兰的国旗。这个库尔斯克地区还出现一些奇怪的事情，那有一些乌克兰的几支军队进去被俄罗斯军队包围要他们投降，但是呢没多久俄罗斯军队呢又把这些乌克兰军队全部放了，自动的向乌克兰方面投降，就是因为乌克兰在外面有更大的军队，说俄罗斯呢你抓了几个乌克兰兵，不想到外面有几千乌克兰的军队，赶快投降，就被绑回乌克兰了。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啊，这个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解释，所以呢现在俄罗斯挺被动的。我们现在想讲讲呢这个库尔斯克， 库尔斯克呢是属于中央政府的，它属于直辖的地区啊，是俄罗斯中央联邦管区下直辖的行政主体，包括库尔斯克州。中央联邦管理区是所有的俄罗斯精华所在，其中有莫斯科市，有莫斯科州，库尔斯克是其中的一个州。这一大堆，这是关键的。库尔斯克州的重要性很高，它的地理位置啊，它和乌克兰接壤，有245公里的边境线，也是原来是俄罗斯通向欧洲的西南大门。这个库尔斯克离莫斯科540公里，那么我们说这是首都圈的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基地。它毗邻的一个州别尔哥罗德州是俄罗斯哈尔科夫攻势方面的大后方，现在这个乌克兰军队也在打这个别尔哥罗德州，这个大家就头痛了。我们知道库尔斯克是俄罗斯重要的交通的枢纽，是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库尔斯克战役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役，大家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重要，库尔斯克弧线圈的战争更加重要，因为有个说话说斯大林格勒决战切掉了德军的胳膊，库尔斯克的弧形圈战役打断了德国军队的脊梁，这就是脊梁啊，这是不得了的。现在乌军呢，用了几天时间就进入了这个脊梁，还在这里集结了相当大的兵力，严重的威胁到俄罗斯的各方面的军队的补给线，压力就可知道了。我们知道这样的重要的库尔斯克的交通枢纽地区的死守，俄罗斯损失了大量的军事物资，这是事小。事大的就是俄罗斯的军队现在很多人在乌克兰的境内打仗，这个乌克兰呢，首先从北部把这个补给线给你切断了，那么现在就剩下东部，如果这一支军队绕过来过了别尔哥罗德再打下去，把东部的这个顿巴斯地区的补给线全切断了，那就完全是瓮中捉鳖了。当然这个讲起来还是比较大，但是呢，这个是俄罗斯后面突然间断了，因为大家知道俄罗斯主要是靠铁路运输。那么我们知道乌军呢，这个在库尔斯克的这个规模还不算大，只有12000人，充其量俄罗斯讲的也就这么多人。但是呢，为什么这次乌克兰军队打得这么顺呢？就是因为乌克兰军队的电子战的水平很高，俄罗斯电子战水平低，所以呢，基本上是摸瞎。在这个地方乌克兰军队进来多少都不知道，包括格拉西莫夫都没有办法告诉大家有多少乌克兰军队打来。所以呢，我就说格拉西莫夫说当初8月6号乌克兰军队仅仅1000人这个错误的论断，说老实话他也不是想撒谎，是他手头没资料，也就是他的电子战没有的。我们从现在来看呢，乌克兰军队打进库尔斯克州呢是分了三路，那么这个基本上这个三路兵 一对一对的进，俄罗斯方面完全不知道。俄罗斯自己的打仗方式呢，它不是立体战争，它是一条线的战争。大家记不记得当时打基辅的时候，俄罗斯排了一条90公里长的这个运输线在公路上停在那里，都是坦克车运输车，那不就是打靶吗？乌克兰军队当时抓一个打一个，就俄罗斯习惯这样，它是一条线的，它立体不了，因为它电子战的水平不高，所以呢，它的信息技术水平呢，看来俄罗斯呢还是很差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现在要求俄罗斯在库尔斯克州240公里的边境线上能够准确的知道乌克兰三军进发是怎么打的，这个要求太高，他没有这个能力。那么现在我们就讲讲对策了，俄罗斯的对策是怎么样呢？这个首先就俄罗斯投入库大兵啊，到这个库尔斯克去打乌克兰。讲讲这里就讲到我开始讲的俄罗斯的军政呢，现在的改革是贵精不贵多，就是我120个旅，这些旅都是精良旅，是多的。但是俄乌冲突以来呢，基本上能打的这些精锐的部队都上了前线，都拿到乌克兰去了，后方留守的就是义务兵为主的这种不能打的部队，他们的用途就是维持地方秩序了，他们不会打仗。 所以呢，这个遇到乌克兰的精锐部队呢，这支后方的部队就是移除即溃，不是他们无能，是因为他们的这个训练呢就是这个水平，他就是一支义务军凑起来的，就维持秩序，跟警察差不多的。我们说他们就是正常的出场设置啊，就出场的时候配置是怎么样，他就是那样，他从来没打过仗。所以呢，现在要抵住乌克兰从后方调兵调这样的出场设置水平的部队呢是不够的。那个俄罗斯最近有一个南方军区的副司令到库尔斯克视察，他就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说，防线上的地雷呢都是埋好了，但是地雷阵后面一个人都没有，就是这支部队呢修战线修完了以后就走了，没有人手。俄罗斯这个缺军员，打了这么多年，打了900天，打的俄罗斯已经这个伤亡的人数一共是接近50万人，他真是手头的人不多。那么当然呢，可以调谁呢？调首都圈的留守部队，但是你敢调多少呢？你把包围莫斯科的部队调到这个前线库尔斯克，这不安全呢，调不了多少。那怎么办呢？外高加索，另外远东军区可以调。俄罗斯打仗一直从那边抽调人，但是叫做远水救不了近火，那么远你跑到海参崴隔5个时区去调兵，还要调坦克调部队调到这里来，那谁管呢？就比较难了。所以呢，现在呢就没办法了。现在从军事讲最快解决问题的就是放弃在乌克兰东部前线的部分地区，把这支能打的军队在乌克兰前线的大规模的成建制的调来回防去打库尔斯克，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呢，这有两难。第一个，你俄罗斯打了900天才占了这么点地方，你现在要把这支部队撤出来去打库尔斯克的乌军，那这个前线就没了。乌克兰说进就进，这个付出沉重的代价，没有战果，所以呢这政治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回防是不行的了，并且回防还有另外一个担心，乌克兰这个12000人呢分3条战线一步步打进库尔斯克，他是静悄悄的来，谁都不知道，谁都不知道在哪，俄罗斯不知道，但是他能不能静悄悄的走呢？这完全可能啊，他进来搞完了，破坏你的这些设施，把你的电厂，把你的铁路都炸弹，把你的军火库全部把它炸掉，然后呢他可能就走了。等你把几十万大军成建制的从乌东的这个前线调了回来，可能没人跟你打仗，这个是输不起的。所以呢，俄罗斯有点怕回防扑空，那么又怕乌克兰军队呢轻轻松松的这个了了事就拂衣而去，输两回这就不行了。那么第二个选择性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在库尔斯克收缩防线，它不加打，就把乌克兰拖一下，看你乌克兰在这么庞大的俄罗斯，你能走到哪里去呢？先放一放，看看乌军的下一步动作。我们知道乌克兰军队毕竟不是天降神兵，他也有补给问题，也有兵员问题，扩大战果的能力呢毕竟有限，连俄罗斯战乌克兰都难，乌克兰怎么战俄罗斯呢？这就叫做消极防御。但是呢，这种消极防御呢没办法，因为呢如果你在库尔斯克前面不挡住，那老百姓就有意见了，这个俄罗斯的政治压力也很大。我们知道现在一波波的难民从库尔斯克，从这个这几个州一直运到莫斯科，第一波已经有几万人到莫斯科，夏天呢搭帐篷让他们住，到冬天如果回不去就麻烦了。如果乌军继续在库尔斯克地区啊，在这个地方四处出击，隔三差五的给莫斯科送几波难民，那莫斯科就难做了。所以呢消极防御也不行。那么当然呢，莫斯科现在会怎么做呢？莫斯科现在的做法呢就凑部队。怎么凑呢？哈尔科夫方面凑一部分，顿涅茨克抽一部分，卢甘斯克抽一部分，这个扎波罗日抽一部分，把这些军队凑起来，然后呢不能够大规模的建制的回防，就一个地方凑一点，那么然后呢又从俄罗斯的远东又拿一点，这样凑成一支部队到库尔斯克去打仗。 这些的就麻烦了。俄罗斯国内的难用啊，俄罗斯国内的我都讲的是刚刚出厂的舰制，那就是虾兵蟹将，那是顶不上用的。那从乌克兰前线各个地区抽调一些军队是可能的，那么抽了这些部队回来谁领导呢？他不能够让他建制。那哈尔科夫战线方面，卢甘斯克这个战线，顿涅茨克战线，他拿回来的都不会让他有一个将领管所有的。将领呢，就由普京派一个自己亲信，他的亲信呢，基本上原来都是保镖。最近不是派了一个吗？而这个保镖呢，又不是军队系统的，他是克格勃系统的，他来领导这支军队，这就变成了一群散兵游勇。我们知道苏联啊，俄罗斯这次打仗呢，他的问题就在于他的领导权始终不清楚，普京说了算，并且普京始终是用反恐的名义去打乌克兰。反恐的名义就是说这整个战争呢是由管情报的类似克格勃的情报机关来管，而不是由国防部来管，这个仗就打烂了，就完全打烂了。所以呢，你说他回防他呢怎么办呢？调谁来呢？军队要有威望，能够摆平各个山头来的部队，还要能够得到俄国内部的各种势力，特别是情报机关反恐机关的充分支持，军事指挥也能过硬。所以呢，俄罗斯现在要回防库尔斯克，他需要一个绝对忠诚、八面玲珑、军事指挥能力高超的全能将领。我们不讲现在，我们看整个俄罗斯的军事历史，能够符合这么高的条件将领有吗？啊，这个能干的军，俄罗斯军人的优良传统是什么东西呢？能干的少，不听话，听话的多，但不能干。这个俄罗斯是这样，如果这个能够干的这些人都是暴脾气，那么指挥库尔斯克州的保卫战的将才是什么人呢？能干的他不听话，怕你走掉了，听话的基本上不能干。难题了，合适的人选到位了，库尔斯克扛住了，那么能够扛住这里，那但是乌克兰境内的军事风险在哪大，那怎么办呢？前线回防的兵力是各个地方挤出来的余力，但是俄罗斯还有余力吗？在乌克兰本土的军队他没有余力啊，他都是一刀一刀的在那里打。所以呢，这个是俄罗斯现在进入的一个新的军事的困点。好的，今天跟大家就讲到这里，谢谢。